眼看不见，
心却有光。
同行互勉，
有主领航。
加百列牧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视障同行。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加百列牧师。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个课题，就是如何跟视障人士来陪伴他们。我要首先来介绍我自己，我是视障朋友，我也是视障的牧师，在教会做牧师的，所以我非常的兴奋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我们的课程的目标有两个，第一是希望连接圣经的宝贵的教导和我们对视障人士的关怀，第二是帮助大家懂得如何具体的关心身边的视障朋友，协助他们认识信仰啦，信靠主耶稣啊，并且顺利的投入教会这个大家庭。当我们探讨视障人士的时候，你的脑海中浮现什么？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可能是一根白色的盲杖，我也有用啊，或者是一具忠心的导盲犬。我告诉大家我没有用，因为我怕狗，所以不是每一个视障人士都有狗的啊。你们这些现象没有错了，但是视障群体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元和复杂。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视障人士的定义。所谓视障人士，因为各种先天或后天的原因，导致了视觉功能受到了损伤，无法清晰地看见事物的人群，他们的视觉障碍程度从轻度的视力减损到完全失去光感，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全盲人士，或者呢称为全视明人士，他们的世界呢并非我们能够轻易的想象的黑暗，而是一个需要透过其他感官来建构的独特的空间。他们必须依靠听觉去辨别方向和距离，依靠触觉去感受物体的质地和温度，也需要借助视障的导盲犬啊、盲杖等辅助的设备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在阅读方面，全盲人是完全依靠盲文的点字系统啊。那点字呢，我们的小的时候学的时候呢，有大概两三个月才能够学好啊。或者是直接的用听觉来吸收资讯。第二例是低视力人士。这个低视力人士常被称为弱视的人士啊，软弱的弱啊。这一群朋友的情况就像更多样化了，他们不是完全看不见，而是医疗或者佩戴眼镜等方式矫正后，视力水平仍然低于正常标准，他们或许能看到模糊的影像，感受到光线的变化，或者视野中存在着无法看清的区块。此外， 视障也可以的分为先天性视障和后天性视障。我们来看先天性视障的朋友，他们呢对颜色和大型物体的形状事物没有直接的概念了。而后天性视障朋友呢，他们的大脑中可能还保留着对颜色和具体的事物的记忆与感知。好了，了解了这是定义之后了我们可能会问一个更贴身的问题，就是作为基督徒，圣经是怎样的教导我们看待视障人士呢？第一部分，人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具备不可侵犯的尊严我们慢慢会说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到十四节很熟的经文，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弟兄姊妹，这三段经文呢，为我们看待所有的人，包括视障朋友提供了最基本的基础。我们首先要谈的就是视障人士是谁他们因为眼睛的问题看东西不清楚从轻微到完全看不到都有。有些视障人士的外表呢，也可能呢因此和健全人士有所不同。但我们呢必须要记得最核心的一点呢，是每一个人呢无论身体的状况如何，都拥有无上的价值，因为我们都是神按住他自己的荣耀的形象所创造的。创世纪的经文呢告诉我们什么呢？视觉的障碍者绝对不会让他变得不重要。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乃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而创造，这包含了每一个人独特的身体状况，这一切都彰显了神无穷的智慧和他所设计的美好。无论我们的视力是1.0还是0.3，甚至完全的失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反映着神那充满荣耀的一面。而诗篇139篇就像一首献给造物主的赞美诗，他庆祝主我被造的奇妙可畏。在这份奇妙不止体验在我们健全的感官上，许多视障朋友可能因此在听力、触觉和记忆力，甚至是对音乐的感知上发展出超乎常人的敏锐度。这正是神大能的展现，他让不同的转化成为了一种独特优势。好像自幼失明的西班牙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在全盲中写下阿兰胡埃斯协奏曲，而巴克 韩德尔晚年失明了，他们还仍未停笔。可能正是凭着他们那些不受视觉的干扰、极度敏锐的耳朵，创作出感动人心的乐曲。这本身就是对神奇妙的设计的最高的颂扬。最后，《撒母耳记上》的故事提醒我们，人眼光是何其有限。当神要拣选以色列的君王时，他对先知撒母耳说，不要看外貌，因为耶和华是看内心。这段教导我们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课，不要将施展看作是一种缺失或者是缺陷，而要学习将其视为神所设置的一种的独特的样式，是值得我们完全尊重和接纳的。因此呢，我们需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施展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从看待他们失去的什么，转变为欣赏他们拥有不同的是什么呢？并且在每天的实际相处中，要让这种尊重表现出来。例如，当我们想提供帮助时，我们的方式是主动的，而且有礼貌的询问他们，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猜测和假设去行动。愿我们呢，每一个人都能从心底深处明白，无论健全或失障，每个人都是神珍贵的杰作，都值得我们用真诚的爱和完全的包容来回应。在这里，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做一个信仰上的反思。对于正在关心失障的人呢，我们是否能真正的用神的眼光去欣赏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独特的创造之美呢？我们是否愿意更进一步的去认识和了解身边失障朋友的独特性，而不只停留在同情的层面呢？而对于失障朋友，我们想温柔地问您，您是否能够认同自己也是上帝那美丽而奇妙的创造呢？如果您认同，我邀请您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如果你仍然未能完全体会上帝这份心意，我也同样鼓励你向神祷告，祈求圣灵亲自来帮助你看见自己在他眼中的宝贵。第二部分，律法的要求保护弱势。圣经不仅告诉我们为何要尊重视障人士，更具体的教导我们如何去行。在旧约的律法，神亲自颁布了保护弱势群体的诫命。请听利未记19章14节：不可咒诅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还有申命记17章18节：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以及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些来自旧约的经文，从律法严格规定到诗篇智慧言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反映出神对于公义和怜悯的至高的心意。利未记和申命记的经文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警告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可在世上人士面前放置绊脚石。这绊脚石呢，当然包括字面的意义上的石头，它延伸到我们生活中各种有形无形的阻碍，一条对门扎屋的走廊，对视障朋友来说是绊脚石，一个没有语音的提示的电梯是绊脚石，一份没有提供点字或有声版本的聚会程序单也是绊脚石。但更深层次的是我们内心的绊脚石。有时候人的心态比起现实的环境更能将人推离神，也推离群体。当我们心里觉得哎，帮助视障朋友好麻烦啊，要为他们做无障碍的事是会加重我们教会的负担，这种怕麻烦不耐烦的心态，会不会就是那最冰冷最伤人的绊脚石？神的这些命令最重的指向是一个核心，就是要敬畏你的神。这呼吁我们要出于对神的敬畏，主动的去观察，去发现，并且移除这是障碍，让我们的视障弟兄姊妹能够安全有尊严的与我们同行。而诗篇将神的话语比喻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适用，但对视障朋友来说，这光更显得重要。我们常常思考如何传福音呢？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怎样做才能和视障朋友一起无障碍的来亲近神，让神的话语同样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让我们再次进入信仰的反思。对于关心视障人士的朋友，虽然我们不一定有肉眼的视力的问题，但我们是否记得我们的心灵也曾经被罪所蒙蔽，看不见真理的光呢？而对于视障朋友，当我们听到申命记和利未记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耶和华发令的时候，你能不能体会到在数千年前当神祭主摩西向他的子民颁布律法的时候，他就已经顾念到你们的需要，专门为保护你们而定了这两条诫命，吩咐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遵守呢？这清晰地显明我们的神耶和华虽然至高无上，但他却从未忘记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微小的个体，他顾念我们最细微的需要。好，第三部分 耶稣的使命，包括宣告、医治、接纳。当我们从旧约来到新约了，我们呢看到了神对世上人士的关怀，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最生动的彰显。耶稣来到世上的任务可以总结为三个词：宣告、医治和接纳。而且耶稣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他是用他的生命正式的将这一切行动出来。首先呢，是他的宣告，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耶稣在会堂里站起来，念出先知以赛亚的话，作为他事工的开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段话他清楚地宣告他的使命，就是要为那些在社会中被忽视受痛苦的人，包括我们的视障朋友啊，带来盼望与自由的好消息。其次是他的医治，耶稣医治瞎眼的故事让我们呢来看其中的两个。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记载了一个名叫巴迪买的瞎眼的乞丐，当他听见耶稣经过的时候，就不顾旁人的责备，大声呼求：“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可怜我吧！”耶稣听见了，就站住，叫人把他领过来。接下来，耶稣问一个非常急的我们深思的问题，他问巴迪买：“要我为你做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的重要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残疾人士被视为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贡献，最不被尊重。一个正常人可能会直接认为：“哦，你当然是想我要看见。”但耶稣没有，他用这个提问给予了巴迪买完全的尊重和选择权。他不因对方的软弱而轻看他。当巴迪买说出了“拉波尼，我要能看见”，那个时候耶稣就医治了他，并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另一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和门徒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门徒问了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老师，这人生来瞎眼，是谁犯的罪啊？是他自己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彻底的颠覆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个观念。耶稣说：“不是他做错，也不是他爸妈，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句话帮助我们彻底的改掉那种将视障人士视为一种惩罚错误想法，而是要看见这或许是一个彰显神奇迹与荣耀的机会。最后是他的接纳，在医治 那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耶稣吐口水在地上，用口水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这个举动呢，老实说在今天看来了可能有些奇怪哦，但在当时呢，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带着接纳意味的身体的接触。耶稣所做的不只是医治一个身体的疾病，更是要在情感上和灵性上完全的接纳这个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综合来看，耶稣的事工为我们树立了完美的榜样，用宣告带去盼望，用意志付出真心的帮助，用接纳将对方视为朋友，不分彼此。今天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人，需要效法他的榜样，与我们的四章弟兄姐妹一同寻找生命中的哪段真光。而这一切就要我们从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一部分开始，那就是倾听。最后让我们再一次进行信仰的反思，对于关心失踪人士的朋友，今天我们读到的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这段称为弥赛亚的宣言的经文，是耶稣开展传道事工的使命宣言，传讲的是天国福音，正是为那些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带来好消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要跟随主的脚步，在地上接续他交给我们那还未完成的使命。就让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身边所认识的视障朋友祷告，求主将天国的福音早日临到他们的身上。而对于视障朋友，当您听完这三个耶稣亲自医治的神迹之后，请您尝试发挥想象力，将自己放置在事件的情境之中，你会想成为那个旁边看热闹的路人吗？还是那站在耶稣面前内心渴望等待医治的主角？再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历史重演，耶稣像当年一样亲自站在你的面前，温柔地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又会怎样的回应耶稣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第一课认识视障人士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愿神的爱与你们同在。
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念我何用多疑，我一生